各位 Console 的会员，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呢，在这个年底年关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繁忙的时间呢，抽出这样一个时间来参与我们今天关于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经验分享的这样一个电话会议。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我们的同行我们共同来待会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个关于我们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实际认定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那么首先呢，我还是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还是大家老朋友，来自 F-Console 产品部的高级产品经理斯图尔特陈。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呢高新技术企业呢今年是作为我们整个公司各个公司，特别是一些很多的一些企业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呢成功申请高新以后呢，对于我们很多的税务来讲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一些税收优惠的一些政策。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确实是这个条件，申请高新的这样一个条件确实被我们被称为洛阳纸贵啊，就是它的这一张纸确实是分量非常重，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去申请下来的，能申请下来，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外商投资企业来讲啊，有很多的一些门槛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一些很多省公布了第一批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名单，那么包括像有我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我们发现的这些名单里面呢，我们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凤毛麟角。那么确实因为这个条件对于我们外商投资企业确实有很多的一些麻烦啊，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毕竟这样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好处，有很大的一些优势在。那么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申请呢？特别是在填写申请表过程当中，以及特别是大家所关注的获得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就是对我们外商投资企业来讲的话，怎么样去获得独占许可协议，那么以及为这个独占许可协议呢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明。那么另外呢，在那个科技活动转化成果以及我们的服务转化成果这块，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一些高分啊，特别是还有另外呢，在于一些对于专项研发费用等等，对于研发人员专项审计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一些外部的一些中介机构。那么我想种种的这方面一些经验呢，我们今天呢都是请了两位同行吧，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那么两位同行呢，今天是分别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非常知名的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主要是做一些通讯设备产品的啊，中国区的税务经理 Kevin Lee 啊，李先生。那么另外呢是来自于我们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有限公司的苏珊赫赫女士。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有请两位，我们也是从不同省区申请高新的这样一个经验啊，我们都请两位来谈一谈自己的自身的这样一个经验啊。那我们就先由 Kevin 这边开始吧。我讲那个请 Kevin 从整个的一个高新，他们申请高新的这样一个流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都和我们的同行呢进行一些互动和交流，进行一些分享。那么之后呢，如果我们在座的同行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和两位的分享嘉宾呢进行一些实际的这样一个沟通。那么待会儿呢，我会把这个怎么样参与互动的方式呢进行公布。好，我们今天有请 Kevin 吧。Kevin 你好。
你好，对
吧？哎，你好 Kevin， 那个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大家好，我是 Kevin。
那么就 Kevin， 那我知道您公司这边呢也是成功的申请了高新，我想从这样一个经验来讲的话，能不能跟大伙 share 一下？
好好好。首先说哈，我们申请好处就不必多说了哈。申请高新呢，它的几个文件规定哈，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国科发火2008/172，
对，
这是一个管理办法。那么指引呢是国科发火的2008/362，同时呢，大家可能也已经注意到，对于我们做高新审计的时候呢，我们在2008年11月12日呢，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了一个快协2008/83， 这个呢是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的一个指引，换句话说，它是我们的这个事务所为企业做高新技术审计啊，你的高新收入啊，高新费用，研发费用的都，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工作指引。那么这个三个文件呢，可能是现在，当然如果各个省呢，它会还有自己的一些管理办法哈。这是一个除了法所得税法以外比较重要的三个文件。那么这是我第一个想跟大家共享的。第二件呢是说，在具体申报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哪些问题哈。那么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个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对于这一点呢，我们的经验或者是跟这个各个部门探讨下来的这个比较有益处的操作方式呢，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包括的范围是什么。它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广泛的，那么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啊和一些非简单改变的那些设计，那么同时呢还要包括这个软件著作权啊、集成电路等等的这个设计的这个专有权，其他呢比如包括这个植物新品种等等。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说，在你在确认你们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时候，就这些文字的背后要跟你的这件事，主要是在科委，在跟你的这个当地的省级或者市一级的科委取得一致。那么最终他在审查你的这个申报的时候，符不符合核心自主知识产权，那么没有更多的文字规定，那么在这些定义之后，你要和他取得一致。那么可能对于我们这些究竟是哪些发明哈，哪些著作权等等，那么行业内的规定和一些技术参数上的规定，那么不是简单能够在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三个文件当中找到的，更多的是说你要跟你的科委的你的那些专家啊，还有那些官员取得一致，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如果你在事前没有取得一致的话，那么你申报上去两种可能呢，一种就是被退回来，另外一种可能他会让你补充很多很多，同时呢你也未必能够在你的这个时间要求之内能够取得你的那个申报结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件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研发投入，结合刚才说的那个中国会计师协会他发的那个工作指引呢，研发投入呢如果你的收入哈不是特别的高，因为我们分成了三档嘛，分别各自规定了研发投入的比例，如果你的研发投入不是特别的高，可能你追求那些比例还比较容易，如果你高的话，那么呢你研发投入符合那个比例应该是一个在实际操作当中的比较大的困难。那么就往下推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把你的研发投入费用的那些范围啊扩大，那么你也可以从这个方面你能符合那个要求。这一方面呢就一定要和你的还是刚说那个科委和财政局和税局的同事他们那些官员，同时要和你的那个 accounting firm 要取得一致。第一要和你的官员取得一致，第二要有你的那个事务所的支持。同时呢有一些还是这个内容呢还是可以探讨的，至少我们看到在这个文件当中规定哈，研发投入呢这个它分做了很多项，那么有这个员工的这个投入，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所谓的直接投入， 那么编投入当中呢也有很多内容了，比如说你的折旧啊、设计费用啊、这个装备调试费等等，这些都是你的，还有一些摊销的费用都是你的，可以被认定成研发投入的。那么对于你自己的企业，你的哪些支出范围能够符合这一点，我们的这个沟通下来的这个什么特听其他一些企业的这个经验是说，在这个时候你企业至少你企业要有第一的发言权，因为你知道你的自己的研发内容是什么，你的那些立项是什么，那么你首先你自己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有分量的这个确认的范围，你认为哪些就是，然后由那些官员来对你提出质疑，比如说他说这一项不太符合，那一项不太符合，那么你跟他去 argue， 那么最终下来确定下来，如果你的范围哈能够确认的话，你也可以换算一下你的研发投入是究竟是在能不能够符合你的那个比例。那么在这中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比例上的限制哈。那么首先是说委托外部研发的这个发生额80%记录，这个一定要注意，如果您有这样的费用的话。那么另外一个费用的，就是说它其他费用包括那些办公费啊、通讯费啊等等这些，那么不得超过研发费用总额的10%。那么就这两个比例来讲，它在审核的时候是非常在意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不符合的话，它会这个非常坚决的把你挑出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关心哈，就是说你的那个收入，高薪收入，那么和你的那个核心知识产权有关。比如说你确定了几项或十几项作为你的这个核心知识产权，那么和你的高薪收入是不是，因为高薪收入有一个60%的比例嘛，那么是不是这个就是你销售这些，然后或者说你提供的那个 service 的话，是不是你就用的这些，我们原则上现在这个咨询下来所有的这个管理企业原则上是这么判定的。那么但是那么究竟占多大比例，这是需要你们去，就是说我们作为我们企业去那个你勾谁。比如说你的这一个产品需要100项技术，但是你可能只有十几项几十项，但是并不是全部，或者说甚至更少怎么样，但我是说这类的事情需要这个企业和管理机构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也是在事前。如果你在事后的话，那个在一个资料申报上去的话，那个会非常的麻烦。那么你要如果这些问题沟通好的话，那么应该说在申报的时候，当然也会提到一些其他的那个问题哈，应该说主要的问题就能够解决。我要说的就这么多，就。
哎，好的，好，那个谢谢陈总，我想那个待会儿，我们把那个时间呢留的更多的给那个，给大家的一些问题，我想大家在这个实际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请那个。阿里巴巴来看一看，因为也是在那个可能省区也是不一样，也是在那个浙江这一块，我们也请那个苏先生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在那个申请这个高薪的时候，一些经验的一些点，以及刚才所说的一些注意的一些点，以及所总结出来的一些 points， 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有请苏先生。哎，苏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嗯。
是这样，就是说也谈不上那个经验分享，就是跟大家可能就是沟通一下这个操作上的一些碰到的事情吧，然后希望对大家的这个申请高薪有所帮助。
嗯。
首先就是说我很同意刚才那个 Kevin 讲的一些情况啊，的确是一些很重要的沟通工作可能是最关键的。
嗯。
那么就我们申请这个整个高薪的过程中呢，也碰到很多的这个情况。那么我总结一下呢，觉得有几方面，我觉得是对成功的申请有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是内部和外部的帮助是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高薪的申请呢，这个工作光靠这个税务部是不可能完成的。对内部来讲的话，我们至少会涉及到法律部，涉及到技术部，涉及到财务部，涉及到人力资源部。所以如果大家还没开始做这个高薪申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比较建议啊，引起公司的这个高层的一个足够的关注，然后呢得做一下动员，给到税务部一些足够的资源。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我们比如说谈到这个高薪申请里面这个核心知识产权这一块的话呢，绝对是要法务部的大力支持才能够做完成我们这个申请的一些相关资料的。然后呢，我们在申请资料里面呢有很复杂的关于技术上的一些项目报告，这些项目报告的话呢也是要相关的技术部门抽取足够资深的人员来进行这些报告的撰写啊，或者修改啊，一些核定啊，这些工作的，这个肯定会占用他们的这个正常的研发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也需要就是公司的这个高层给予重视，然后拨这个资源出来，专门为了这件事情，让他能够操作这些工作。另外呢，就是刚才也有讲到了，我们这个有一些硬指标是要满足的，比如说这个高薪的收入占比60%以上，那么这些收入的核算，那一定是财务部这个系统能够很好的支持这个数据的核算。另外呢，讲到这个研发费的比例，那也是需要这个财务部的这个系统还有相关的人员，它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持，那么能够方便把这些数据能够挖掘好，然后有相关的 support 能够支持到这些数据。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这个高薪考核还有一个涉及到人员的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也需要这个相关的人事部、人力资源部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人相关的部门呐、然后具体的工作职责范围呀、有很好的这个汇总的一个统计，还有一些很详细的描述，那么这方面的话能够符合各方面的要求。所以呢，就是重复一下，基本上是先得搞一个全公司相关部门的动员会，包括法务的、技术的、财务的、人力资源的，只有他们给予充分支持，这件事情才能够往下走。那么内部的这种协调做完之后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那个 Kevin 已经强调过的，就是跟外部的这个执行机关，特别是科委，应该有很好的一个沟通，关于你这个企业主要是从事哪一类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的，那么你的这个研发活动基本上是覆盖哪一类的，你有什么核心知识产权，那么你这个核心知识产权比如说在近3年以内你取得了多少项的这个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那么情况是怎么样的，和科委他们的概念里的这些知识产权是不是相符合，那么这个中间有很多这个协调工作沟通的工作。那这一块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光靠就是财务税务部门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定也是要大力的请这个技术部的人员给予充分的支持，那么在一些项目的解释说明上面能够由他们就是跟那个相关的专家进行一些探讨，那么把一些疑问呢能够解决在这个资料申报之前，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主动的能够推动这个项目的一个进展。那么就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主要体会呢主要是一个协调沟通和请各个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的那么一个工作。那么我相信大家很多的公司的话啊，除了有一些关于 IP 这个 ownership 是要放在中国有 concern 以外，其他的在国内的公司的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都是在国内的，如果也是一个符合高薪要求的话，我觉得都是有这个很能够申请到这个高薪资质的。那这个申请的话，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那么大家可能就是还是要内部做好动员，外部做好协调，那么把这个资料就是报上去，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乐观的一个事情吧。那我觉得我的这个可能就是 经验也好，或者经历的一些情况也好，就跟大家可能大概的介绍到这边。
嗯，好的，好，谢谢苏珊。那么我想具体的一些申请，包括可能我因为我也看到我们这边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公司呢，也是正在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大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想当然同时呢，我们每个省区我们省市在这个认定的这个也是一些标准方面的话，虽然说有我们的一些文件，但是可能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有些专家库啊，我们相信也有很多人为的一些认定的这样一个因素存在。那么其实刚才两位都谈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沟通，那么一个是外部沟通，另外一个是内部沟通。那么首先我们怎么样去重视这件事情，另外呢再和外部公司怎么样去特别其实这个高薪申请的话，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是在那个科委这一块啊，科技部门。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和科技部门去进行一些有效的一些沟通啊？那么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我想待会儿呢，我想接下来把时间呢留给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吧，在座的电话机旁的各位同行和会员。那么大家在实际操作的一些问题，如果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 idea 或者是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呢，想和两位那个分享嘉宾进行一些沟通的话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讨论的环节。那么互动讨论的环节呢，就是参与方式呢是在您的电话机上操作星号键加七号键，解除您电话的静音模式，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啊。那么我们之前也收集了一些问题，我们先由这些我们的同行把这些问题呢先也都抛出来。我想这些问题呢也是我们其实是在很多其他同行在这个申请过程当中呢也同样遇到的，我们也得来共同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互动环节。我再把这个互动的这个方式跟大家说一下，是在您的电话机上操作星号键加七号键解除您电话的静音的模式。